好，我们先来低头祷告吧。就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听你的，你的话语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感到你帮助我们能够是向你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阿门。上次我谈到这篇经文时，我有提出有在我们祷告中有可能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呢使我们无法过真正的祷告生活。今天我想再提一遍这段经文，但我想让我们反思真正的祷告生活是如何出现的。当时我们讲到那个，虽然每个人呢，人人都会祷告，或者曾经过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可以是老生那个常谈的，既无意义的，也无效果的。Dr. James Houston 是维珍神学院的博士，他已经一次讲。祷告是塑造我们内在的属灵生活，以至于我们的心思的意念更加像基督的一种途径。而也有一些障碍使我们无法真正的参与祷告，以致我们的内心生活可以被基督的思想塑造，曾模仿他。上次我讲的有四种障碍，我提出这四种障碍是自我满足一个障碍，缺乏自知之明的障碍，对上帝不信任的障碍，忙碌生活的障碍，尤其有更多有其他的。但是我想这四个障碍是常在我们生活中可以看见的。如何能够除去我们生命中这个四个障碍呢？当我们的生命在祷告中进入到与神活泼的对话，并且经历转变，在我们生活能够转变。在我们今天经文呢，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那样，那些人要别人看到他们的奉献钱财和在宗教生活上的这样的那个牵扯，他们已经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已经让人们以为他们是很虔诚的，表现而称是称他们的。但是你们，也就是说你们若想要有真正的祷告生活呢，你们就必须和他们不同。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并且可以真正的祷告生活呢？为上帝在我们的心中预留位置呢？我今天要分享这五个建议。第一，我们要发展个人与神的关系。当耶稣比较正确的那个 和错误的祷告时候，关键的不同在于跟随他的门徒和上帝的关系。门徒们要称上帝为父，就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窝，不关门祷告你们安中的父。不同一处在于那些让耶稣称那些的这些为善的人与上帝有着不同的关系。耶稣的用词都是不同的，那是你的父，你的父，你们的父，不是他们的，是你们的父。今天的父亲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是非常有重要的那个角色，对吗？当时在那时候，父亲的角色是更大、更重要的。当常父亲的职业也会传承给孩子，舍丹还会跟父亲到店铺里面学习生意，帮助父亲打理工具，或者做一些清洁，为父亲擦饭灯。慢慢的，他们就有机会磨饭，或是做一件木器啊，或者那个布料啊，或者第一次抄写文书啊，这样子的训练。他们已经看到他的父亲这样的做的很多次，仔细的观察每一个细节。现在他的父亲他的父就问他们，你想试试吗？你想试试吗？当时通常都是通常是子承父业啊，所以呢，孩子呢要靠着父亲的教导能够发展自己的未来的生活。要拥有真正的祷告生活，我们就先开始建立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或者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确定了我们的能确定我们的祷告生活。我觉得祷告的关键就不是我觉得祷告的关键就在这里。当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时候，也开头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在你是你的父吗？父亲吗？你的关系跟上帝是怎么样的？祷告的是源自我们与神的关系，这是个我们祈祷开头的。基督教有很多祷告的方法，有的人自发的祷告，还有些聚会中有用那个礼仪式的祷告，整个会众共同的回应这种祷告，还有回过的祷告、凡事的祷告。但是若没有与神、与上帝建立关系，那么这些祷告都没有分量的。祷告是与上帝的对话，祷告却又不仅仅是与上帝的对话，祷告是发自我们与神的关系，并且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觉察力更加的敏锐，让我们能够 更加深刻的、更加深入的认识他、敬拜他、更深的爱他。我们的心思、心意念和生命都能够被这种奇妙的对话所塑造和改变。我和你，我们怎么样能够培育培养真正的祷告生活呢？从我们能够包容上帝开始，不仅仅是把他作为全能者，跟要把他做我们的父。我们接着信心在耶稣里面称为父，我们都在这里开始。上帝是你的父亲，你对上帝有什么的什么的关系？我们祷告开始是上帝为我们父。第二，要预备我们的心。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画画，非常喜欢画画。我的妹姐是中国墨水的那个宣纸和宣纸，也有颜色，但是主要的用墨，颜色仅仅起到那个点缀的作用。中国画是很注重对墨的准备，是吧？你们画过中国画吗？有没有人画过中国画？有吗？很多人。在准备墨的时候，我会把纸铺好，纸是白的，没有浓脏无效的铺在我的桌子上，然后我就跟那个重重的把水那个滴到我们的那个砚台上，然后再默一圈一圈这时我只能听到那个墨在砚台上磨出的声音。这时我的眼睛会看着纸，然后在脑子里面构想要画的画面。如果你画过画，你知道我讲什么。因为通常画画之前都要先构想，对吗？苏轼，那个苏东坡是中国被那个宋朝哲的名的画家，他说一句话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说，你先想象到画面，想象到画面才能开始画。为什么这样的过程是很重要呢？因为中国画如果出现一次错误就不可收拾了，是吗？一旦墨到那个纸上就没办法修改了，不能用颜料改住，你的错误没办法掩盖。因此中国画的艺术是没有画画之前就开始的，墨水没到白纸已经开始了。一旦你们思想准备好，你的技巧也磨练好了，祷告的艺术其实是在祷告之前开始的。那时候你的心和意念要预备好，也是说你祷告时候要进你的内屋，换上门，祷告 你在暗中的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祷告不能随意的，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空间预备我们的心与上帝相遇。我们怎么能这样怎么做呢？我们怎么才能够预备心与上帝相遇呢？祷告开始前预备是思考上帝的话，例如诗篇，古代以色列的祷告用的祷告的那个开头，又进 Peterson 啊，也是维珍神学院的那个老师，他一直说过，有父之词啊，唤起了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先开始聆听后面的话，这就像一个钓饵，就像是在我们眼前引诱我们的眼睛去看，并且看到诗篇是古时上帝的百姓的祷告，但是前两篇却不是祷告，而是祷告前的预备。那么预备祷告最重要是什么呢？要啊，喜爱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更为有福。诗篇第一章，是吗？如果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很肤浅的，说明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上帝的话上。要想让祷告深入，需要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做塑造的一个做工作。我们要需要沉浸在圣经中，让圣经进入我们的内心和思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祷告的，但是要想祷告好的，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祷告的那个肌肉。当我们的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只要哭，是吧？孩子哭的时候，都很多人就来回应了，是吗？因为那时候呢，我们的需要很简单，所以我们的表达方式也很简单。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训练我们的表达能力，对吗？来表达更加深层的主题，来询问更复杂的情况，并且进入更清晰的教育。语言的交流也对于我们的人类发展起了一个作用。没有语言，我们就不能搜寻图书馆，也不能谈论过的那个探险和将来的世界。同样，祷告者也需要从原来的那个气库祷告方式变成用成熟的语言来行祷告，进行祷告。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需要花很多时间学习回应上帝的话语。如果存在这个话语不在我们的心中，不在我们的脑中，头脑中，我们怎么能够用他的话语回应上帝呢？作为读经明白圣经，明白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祷告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三点呢，就是看不见，那个是独处的那个操练，独处的操练。当你们祷告时候，要独自一人， 关上门，独自向父祷告。你的父就是知道你的那个秘密的父，将你将要恩待你们。侍奉必须在参与和退出的解脱中精进。有智慧跟随耶稣的门徒都知道，独处是熟练操练的基础。耶稣常常独自一人，但是为什么独处是很重要呢？独处是让我们脱离离开这世界的力量啊，让我们得到自由的空间，否则社会的力量就无情塑造我们。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一段时间，安静下来聆听上帝的话。你已经学过上帝的话，你要默想上帝的话，独处一个人那个空间来祷告。有一个人说，独处它是一个转化熔炉，转化熔炉 furnace of transformation。 独处的操练让我们注意上帝的微小的声音。你们看到圣经呢，上帝的说话的时候很微小的，要安静来听到他的话。当然这也是祷告，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这个嘈杂的世界挖出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心在这个地方保护宁静。在这个宁静中，我们学习聆听上帝的话语。一个记者有一次问了那个每天花很多时间祷告的特蕾莎的妈妈，问她跟她上帝说什么呢？她说什么都没说，没有说。那么上帝对你说什么呢？她有回答，什么都没有。最后特蕾莎妈妈就说，既然你什么都明白不明白，我怎么能跟你解释呢？聆听是要生命中找出安静的时间场域。聆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熟人视角场域，在这个使我们耳朵和头脑塞满噪音和充满分歧的那个分歧的世界，分开时间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对我们的熟人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第四点呢，我们要不要讲？第四点 ，ask appropriately， 合宜的访问。当你祷告时候，不要像别人的宗教信徒这样那样，也是说，他们认为他们重复一些这样的话，这样的祷告会得到回应。不要学习他们，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有人用这段经文来证明祷告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上帝知道？为什么上帝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求呢？那么要为这些事情麻烦他呢？为什么呢？一个小男孩子在一个主日学，有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既然你爱上帝，你就想告诉他一切事情，他早知道，但是他也爱听你对他说这些，告诉他 你的盼望，还有你的梦想，是吗？我们做父母都有这样的经历，是吧？很想我们的孩子来跟我们说话，分享他们的需要，分享他们的那个成长，分享他们的要求。虽然我们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但是我们很想与他们沟通，有相遇，有关系，对吗？上帝也是对我们这样子。那直到我们呢，我们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可以问什么。每日的饮食赐给我们，很简单，免我们的债，求我们脱离凶恶，这都是我们祈求上帝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者帮助饮料饮食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东西，脱离试探，是一个大的我们的心态和处事，脱离什么？不让撒旦试探我们，引诱我们，保护我们，这个是很正常。你这样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回答。但是有些祷告我们不用说太多了，对吧？不用的祷告，他已经知道。但是有些我们，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有那个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一定得到他的欢迎，他的回应。最后，完全信任他 ，trust unreservedly。在但以理书第三章，我觉得的，我觉得最相信上帝最美丽的描写。一旦你的朋友们被国王威胁，要拖到那个火炉中。给他们烧死。他朋友这样的回答国王：撒底纳、米萨，要不你可对王说，你这件事我们必回答。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火不自然，既火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的神，也不敬拜你所地的金奖。只有Houston 这样的说，见 Houston， 只有当我们加圣信任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否定自己。就像一个孩子跃入爸爸那个强壮的那个臂膀，我们需要拥有同样的无畏。这也是信任的特征。祷告靠着对神无所畏惧的心情而活。我真喜欢这三个人的回答。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你也必救我们。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几乎不然，王，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子。
像。信任意味着我们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我们的事那个祷告是否得到回答，除了上帝，我们什么都不信，除了上帝，我们什么也不信。为什么祷告是重要呢？为什么正确的祷告是重要呢？最后那个是 Julian of Norwich， 是基督徒很久的那个圣徒。他有一次为了祷告这样子说，我是你恳求的土壤，首先你将拥有我的意志，然后我让你说为用它，这样我怎么能说你不可受到我的恳求呢？什么意思啊？那么尊严呢，他就说我们的生活与神的那个与上帝息息的相关，上帝的旨意也成了我们的意愿，如果能够这样，我们会按照上帝的旨意祈求，然后祈求的就会成就。我们心智那个意念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被基督塑造，就是不管结果是什么，我们还是要信，还是信任上帝。祷告就是这样的事情实现的过程。显然对于祷告我们可以还是说很多，图书馆充满这个祷告的书。我想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把祷告放在我们生命生活处理生活的那个受位，抽出时间祷告，要安排好祷告的时间，要诚实的祷告，要聆听上帝的声音，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倾听并且信他。如何培养这个深刻的真正的祷告生活呢？发展个人与上帝的关系，预备你的心，独处的操练，合一的发问，完全信任他，跟上帝赐给我们力量来跟随他。阿门。